我哋咧呢个月培嘅接金句咧，你可以咧好整全地咧由一句咧就背到另外一句啊，恭喜啦！另外咧，你可以用一个字去整理。头先啱啱背《生命记》嘅金句咧，如果用一个好重要嘅行动，呢节嘅经文或者呢两节嘅经文，系想我哋尽心、尽性、尽意去做一个行动。呢、这个行动系咁，我想问你咁啊。今日在座中嘅弟兄姊妹，我哋问你一个好严肃嘅问题，你爱唔爱上帝？咁你爱唔爱自己？咁我恭喜你，你系一个真诚嘅人，你识得爱自己，又识得爱上帝。但系个困难就系、是、你爱上帝多啲，定系爱自己多啲？今日唔使咁快答我住啊！我好想你睇下呢段经文里边俾我哋有乜嘢嘅挑战。我哋好熟嘅一段嘅经文系咪？系讲耶稣进入去耶路撒冷。好啦，咁啊，通常咧，如果你细细个翻教会咧，就会有一啲叫做圣经问答比赛。咁咧，其中我试过咧，有一次咧都遇过，就问耶稣咧，而家入耶路撒冷啦。咁耶稣骑嘅动物系咩 ？A 狗啦 ，B 猪啦。C 驴啦，咁啊，跟住你就即刻回答啦。耶稣系骑咩进耶路撒冷啊？我就问耶稣第几次入耶路撒冷？系咪第一次啊？次次入耶路撒冷都系咁入噶啦，即系简单啲。你翻嚟窝福翻嚟教会聚会咁我就问你翻嚟教会系 A 行路 ，B 搭地铁。C 搭巴士加埋 D 赶时间搭的士啦，系咪咁啊？你次次咧都系用耶稣次次系点样入耶路撒冷先？我想问，咁耶稣有边一次系坐住一个动物入去嘅？就系呢次，我哋好熟呢段经文，但系往往对呢段经文里边，耶稣点解次次都系行入去？但是今次是要骑一只动物的呢？跟住你就咧就睇好多圣经书啦，我都尝试咧去睇好多书，希望咧揾出呢个答案。咁你谂啊，点解骑驴呢？有啲人咧就我听过主学，我又听过讲到，代表耶稣咧系一个咩嘅君王啊？尼赛亚。咁可能咧就引用咧一个打仗嘅图画，就喺呢个撒加利亚书啦。但有啲人咧就话唔系，可能引用两约之间嘅马加比嘅文献里面咧又讲咧当其时嘅革命领袖。我唔系好中意呢啲答案，唔系话呢答案帮唔到我，而为呢啲答案忽略咗呢段经文真正嘅常问题嚟。点解咧？因为解呢段经文，你要答牧师嘅一个问题。我想问，耶稣骑住驴进入耶路撒冷系一次嘅啫，系咪？刚才讲过啦，一次嘅啫。咁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呢一次嘅经历，系一个正面受欢迎嘅经历，定系一个负面嘅经历咧？我再问一次，有人就开始问啦，嘉伟就正面嘅。我再问一次，我要小心啲去睇下呢段嘅经文嘅记载，记载耶稣入耶路撒冷，究竟系一个关于耶稣生命正面嘅经历？定是负面的经历？如果你不明白，我举一个例子。今天你回到教会聚会，究竟你走过这个门口，当然你不是骑驴进来，是不是？你次次都是这样回的，脱卡的啫。究竟你是正面的，是觉得是被欢迎的入来这间礼拜堂聚会，还是来到的时候是好像被拒绝呢？其实是这样的意思。好啦，你就会问是喎，牧师的问题好像问得咁简单，表面上实际上我哋睇到呢班人呢做咗啲乜嘢？大家帮我读一读经文，喺第九节同埋喺第十节呢两次嘅经文呢都好得意，就係将呢一班人前呼后应，都係用一个字眼呢摆头摆尾，嗰个字眼就叫和撒啦。睇到啊，我哋试下读一读第九、第十节，我哋谂清楚下，究竟呢一次耶稣骑住驴入耶路撒冷，系一个正面嘅经历，定系一个负面嘅经历咧？好，我哋第九、第十节一齐读好。第一样要解释嘅就系和撒冷点解啊？头先歌都有唱啦， 和撒拿的意思呢，是一个祈祷，是一个向上帝呼求，救命啊，拯救我们 啊。如果这样说的话呢，对这一班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他们讲的这句说话呢，他们是有补充的。补充他说什么、你会留意到和撒拿在头在未出现，是吗？还有、应当称颂的，你会留意到在第九节，他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另外第十节，他说祖先大卫的国是应当称颂的，你会留意到又有重复了出现。跟住你就要问，祖先大卫的国前面还有的噃，我们即是形容紧呢班上帝的子民啦。仲有一个形容噶，是那将要来临，即是嚟咗未？未。简单啲嚟讲，就好似一个国家咧，佢哋面对一个将要嚟嘅改革，将要还政于民，或者将要咧、由一班咧、本来系俾人限制嘅、本来咧系冇自由嘅，本来系冇人权嘅。咁呢一班人呢，就睇到佢哋將佢哋嘅希望擺咗喺呢一個佢哋歡迎嘅人身上。咁樣講嘅話呢，成段聖經呢就好正面啦。正面在咩？正面就在於耶穌好似一位革命嘅分子，耶穌好似一個、特區嘅特首，或者呢個就好似一個嚟到要拯救佢哋嘅救星一樣。咁所以呢，这段第九、第十四呢，我们听落的时候呢，就会说好嘢好嘢、我们的救世主来了，我们呢就将不用再有苦难了，我们再不用被奴役了，即表面上是这样的意思。但你小心留意一下，我想问第七节、第八、第九、第十四节、第十节，耶稣在这里做什么？经文马可福音的作者在第七、第八、第九、第十节怎样去形容耶稣？第七节是这样形容，门徒就把小驴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去。耶稣做的行动是什么？等门徒将只驴拉来，结果这门徒呢来到的时候将衣服放在驴上面，耶稣就骑了上去。耶稣做的是等，耶稣做的是骑了上去，跟着耶稣就在这只驴仔身上面一路预备进去了。很多人衣服就摆在这里，摆在驴上面，很多人就撼下这些在田里面的树枝又铺在驴上面。如果用今天来讲呢，其实这种就好像是铺红地毯。如果咁讲嘅话，真系好清楚、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耶稣咪好似一个好受欢迎嘅大人物咯。如果你睇下奥斯卡金像奖，你就知啦吓，即系咁我啲相机又影啦。似乎我哋遗漏咗马可福音嘅记载，耶稣有冇讲嘢？耶稣唔讲嘢，耶稣又有冇咩好特别嘅行动啊？咁如果你諗下、我唔知道我在當都有啲 uncle auntie 呢、我唔係好知啦。有一次呢、英國呢有位好尊貴嘅、英女王嘅訪港、我未出世嘅，我估嘅應該咁英女王訪港嘅時候點呀？係咪好巴閉？好巴閉。如果耶穌咁受歡迎，你覺得耶穌嗰刻坐喺只驢上面做咩？而家呢個係幻想嘅啫，唔好正經跟佢。耶稣会怎么做？在群众挥手，你会见到婚礼呢，一对新人入来礼堂，新娘捞住沙的，有没有见到新娘挥手的？有时见到，不过多数都不会，多数就是、很集中精神行那条路。耶稣坐着一路入来的时候，那个景象是什么呢？马可是不关心的。我强调马可福音的作者记载这段的经文是没有将任何一个多余的字眼是去记载耶稣入来的时候他做了什么表现对翻群众。但是你会很扼实地发现到记载这两句称赞和撒拿之后呢，经文去到十一节，我想你帮我读下十一节， 马可特登讲耶稣入耶路撒冷，就唔系去向啲群众挥手。耶稣入耶路撒冷系有一个好重要嘅目的地。下一节，请你帮我读。你又话啦，入个城，行去圣殿有几远咧？但系咧就去到咩？时候不早，原来你试下睇下其他嘅译本啦。咁啊，原来十一节嘅翻译咧，我曾经咧睇咗个咧叫做汉语新译本。他就十一節呢就加了一個字叫直接，那怎樣翻譯呢？耶穌到了耶路撒冷，直接進入聖殿。好了，你一來到入去間餐廳，第一時間走去個洗手間，因為你咩趕時間，直接有樣嘢在他的心裏面是很著急的。如果這段聖經是正面的話，如果入到去耶穌見到這班的百姓是好敬畏上帝，佢哋好认真嘅去祈祷，去等候，好好嘅预备，装备好，预备为上帝嘅国度去工作嘅时候咧，耶稣应该停落嚟系咪？我再讲一次，如果我哋对马可福音关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嘅记载，我哋从正面去睇嘅时候，我系马可，我会点写？耶稣就见到他们那份为上帝的国的敬虔，为到上帝的国等候了这么久，他们现在见到耶稣来，他们去欢迎耶稣的时候，耶稣应该是有反应。马可福音的笔下耶稣是没有反应，耶稣第一样东西进去就走到去圣殿，跟着耶稣在圣殿里面看一看。你会问耶稣看什么？原来你想知睇乜嘢咧，好容易喎。当你读落去经文嘅十二节去到十七节咧，你就会知道耶稣原来好着紧嘅系乜嘢。耶稣好着紧嘅系乜嘢？咁啊，不如你帮我读下啦。可能有啲弟兄姊妹咧，有少印象，都唔记得咗。我想知道究竟耶稣睇嘅系乜嘢，以至于下文点样帮助我哋十二去到十七节，请你帮我读啊，好唔好？我哋咧冇时间咧，系会进入下边嘅经文。其实我的重点都不是想放在要看的第七节去到十一节，不过我想要澄清一个观念。耶稣首先是见到一班人在那里不断叫，不断叫，不是在那里祈祷，在那里叫喊，是这样去一厢情愿地去表达着去对耶稣一个错误的期望。这一班人在这里说和撒拉和撒拉，同样如果你很熟下文的话，马可福音同样记载在耶路撒冷里面一班人，他们一样叫钉他十字架，接着是受苦节四月。和撒拉是这班人所说，钉耶稣十字架也是这班人说，他们一厢情愿的去到耶稣那里，也都一厢情愿的他觉得很失望的时候将耶稣拎走。经文所记载的是一个讽刺，这些的呼喊声不是耶稣所关注，是究竟在这个城里面耶稣很想看看最代表最能够代表这个城市的人对上帝的心应该是圣殿，是不是？如果今天耶稣要想看你的内心，或者我要更加严肃一点，耶稣不是来到礼拜堂看你今天有没有回崇拜，耶稣会去哪里？耶稣会进入你的心思意念。耶稣想看看你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这么多日你的心里面有没有他。咁有首歌，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咁有啲卡拉 OK 唱，但係而家你要都想提一提你。耶稣好想知道喺上帝嘅殿里面，其实你们呢班上帝嘅子民心里面有冇我。耶稣入到圣殿，耶稣一入到耶路撒冷，佢直接要去嘅係圣殿。嗰度係一个做咩嘅中心？买卖。圣经咁讲噶嘛？如果今日你嘅内心 是一个买卖的中心。上帝啊，我有个 fax 给你，我 send 个 email 给你，我有困难，我很想你帮我解决我的困难。跟住我写困难一、困难二、困难三。究竟在你的心里面，你是为着金钱、事业、人生？我说我不是为自己，我为我家人着想，我是为到我经历苦难，我经历困难，我很想上帝来帮我，这样讲得通好像。但是圣经里面说，他说这个是为什么祈祷？万国。我很想将这段经文较为深入一去认识一下，或者你会熟圣经，你会明白多一点。你记不记得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有几多少个试探？三个。第一个是石头变面包的神迹，其余两个有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记载。原来那两个的试探，一个就是讲耶稣是走去殿顶，走到在一个翼那里，殿的翼那里，希望做个神迹的跳下去，吸引万人的注目。另外一个呢，就魔鬼跟他做的买卖，你跪一跪，万国的咩荣华富贵。在马可福音的记载里面就很有趣，他在耶稣入耶路撒冷之前是一个神迹，有人说是神迹或者不是神迹，个神迹就是为一只驴，跟住有另外一个的经历，就是一班人他们很愿意去找耶稣，去仰慕耶稣。第三就讲到耶稣很着紧的是万国。当然这些的巧合呢，会不会是 有类似耶稣受试探？其实耶稣的受试探是讲的侍奉，但是我关注的，就算没有关系都好，我现在想你看得明白的话，原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第一的地方是去圣殿。如果你问我，牧师，那你想讲什么？很多人都将希望摆在上帝那里。我试下看一看，在对上这个零两个月，我去探访、去接触、去关心，或者去祈祷，我不知道我可以这样讲。我不是想讲一些事件，我是想讲一些生命的问题。我遇到一些弟兄姊妹问我，牧师，我很想投身侍奉，但我不知道怎样行出这一步他来找牧师。另外有一些弟兄姊妹是遇到家人有病重，亦都有家人离世，我陪他们度过了哀伤的日子，办了丧事。我又见到一些弟兄姊妹，他有少少身体的病患，不舒服，回不到礼拜堂，那他给电话牧师，你为我祈祷吧。我见到一些弟兄姊妹去找了工很久，找不到工，他很多时候分享就是他很想等候上帝给他一份工。我见到弟兄姊妹告诉我，他就来做爸爸了，但是两个检查，一个说他是仔，一个说他是女，他都不知道是信他仔定女，不过他知道上帝给他了。我又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屋企面对很大的压力，很多的忧心，有些人睡不到觉，不止一日是几日。我又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跟家人有些挨杀，他很想牧师为他祈祷。我亦都见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很想去读神学，他跟牧师说，你可不可以推荐我读神学？很有趣，教会是这样的，教会是这样的，有很稳定很健康，亦都有一些在困难，有些已经去到困难的谷底。那你问我，如果和撒拿，和撒拿这个祈祷是代表我们找上帝帮我们解决了困难？如果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是讲紧拎走这些困难，那刚才我所讲的那些正面的例子呢，我就会保留了，负面的那些经历呢，我就不讲。但很可惜，原来我们都带了一厢情愿的思想来到看这个信仰，我们以为我们去找耶稣，但圣经里面说耶稣是要去到人的心里。耶稣说，为什么我的殿成为了贼窝？ 我想耶稣不单止是一个责备，其实相反来说，耶稣很想我们明白他是哪一位，他是哪一位。究竟这段经文用正面并负面去解，我试一下给大家做个平衡，那我们做个小小的结束。如果这段经文是讲一班人是去喊叫主啊主啊主啊，我试一下引用一段经文看你知不知道是哪一位，我读给大家听。圣经这么讲，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是不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22节在经文里面，当日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去传道，奉你的名去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圣经23节，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段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在第六章，那些正是叫主啊主啊救我的人是不能够进上帝的国。马太福音他怎样补充，唯独那些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我知道弟兄姊妹他们好知道2012年4月呢我们去直堂，但其实我想告诉你下个星期就直堂下个星期就是不是下个星期2011年。如果你明白不是只是喊太大一些口号，或者只是在嘴唇里面说我要服侍上帝，是什么是遵行上帝旨意，我相信你刚才我答问过你是不是爱上帝的，你是不是爱自己。我很欣赏一首的诗歌，我觉得可以做一个例子。那首诗歌是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在我们在座当中，我很相信上帝是会拯救，亦都绝对会帮助，因为上帝爱我们。但是上帝很焦急很着紧，他见到你在一时路很担心很记挂某些事情的时候，礼拜日上帝带你来这个礼拜堂，今天你来听到上帝很想告诉你，其实上帝在这一刻在这里，但是一时路上帝都在你身边。上帝想你知道你愿不愿意以上帝的殿成为祷告的殿，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你是不是一个愿意遵行神旨意。我相信你今天如果听得明白的话，上帝很想你由听日或者你以往已经做紧，你要成为一个遵行神旨意的。所以整段的经文，如果你是从正面的话，你会觉得这班百姓是拥戴耶稣，但如果你从负面去看的话，其实是为了下文耶稣的愤怒而作出服侍。这班人在高声呼喊和沙拉和沙拉，一啲都感动不到耶稣。他们在这里唱歌，在这里敬拜，在这里所做的表面的伪宗教的表现是耶稣所感觉。耶稣很着紧的就是他想看看会不会在圣殿里面都找到一些不是只是喊叫的人，而在这里真诚祈祷的人。我们不是一个去直堂的工作，我们是一个生命遵行上帝旨意的工作。所以你要明白今天这段经文是一个讽刺的对白，或者你今天开始说我不敢乱说主啊主啊，我不敢乱说那些东西，这段经文都不是这样要责备我们。这段经文是安慰了我们怎样去遵行神的旨意。怎样安慰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呢？原来在第一节到第六节你会觉得很出奇，你有没有留意有几长？一至六节。如果入耶路撒冷是这么简单，耶稣是骑什么？骑一只鹿。那经文就是记载耶稣骑鹿就行。你有没有留意经文怎样记载骑鹿的经过？是用了六节的经文。我想耶稣在这段的记载里面是展示了一个要被上帝差派的人。如果你说 我不是污神，我没拿一千元、啊、所以呢应该我们需要想个天国的责任，那你啱、啊、因为、啊、你没拿一千元。但是今天你如果听完一至六次呢，我发觉我们每人都被上帝去差派。苏牧师上次来讲，因为我们每人有一千元、啊、多数我有六千元、啊、所以你污神拿一千元是做一样的，你拿六千元是做一样的、啊、六样东西你会辛苦一点、啊，第一次去到第六次是讲一个关于上帝差派的旨意，是讲什么才是愿意跟从上帝。好，我试下读一读一至六次好吗？经文呢就这样记载，他说耶稣就走近耶路撒冷，就到了伯特和伯大利，有三个地方，记得记得耶路撒冷、伯特和什么伯大利，这些名字真的很很巧合。我就当耶路撒冷叫油麻地，容易一点你理解。好了，现在问题就是伯特和伯大利就怎样分。好了，你就想一想先，最近我们这个油麻地，好了，我们现在向着码头方向发展，下一个站是什么？油麻地跟着是什么？佐敦跟着呢？好啦，咁如果经文呢个点描写呢，佢哋就将近油麻地，咁就到咗边度啊？你会写咗敦先呢定係尖沙咀先呢？你会话到了尖沙咀及咩呀？咗敦嘅係咪？係咪应该咁写嘅？係咪应该咁写嘅？咁你又问下牧师，咁我想知道呢伯特其同伯大尼嘅地理位置喎。好啦，你估下边个系近耶路撒冷咧？系咪？如果你按照咁样讲咧，原来咧经文就咁讲啊。其实喺橄榄山嘅附近有两个村庄，一个咧就叫伯特其，一个叫伯大尼。其实伯特其我哋真系唔知系边啊，但系伯大尼咧我就知道。我哋咧大概可以相信咧，伯大尼咧系近啲。咁即係話伯大尼呢就係、是、點樣呀？唔係喎，應該係咪近啲呢？我應該咁樣就係、是、話原來呢嗰條路呢，有啲人就話啦，伯大尼呢就好似近啲，咁所以呢如果順序嚟講呢，伯特同伯大尼呢，咁就即係話喺尖沙咀跟住佐敦跟住油麻地好順㗎嘛。但有啲人呢就發覺唔係喎，伯特其實可能唔係咁樣嘅，唔係呢個位嘅，就话伯特其咧系倒翻转头系近个伯大尼嘅。好啦，咁你想讲咩唔知啦？如果你写地方咧，你会点写嘅？系顺序噶嘛，啊唔会倒序噶嘛。马可福音嘅第十一章嘅一节咧，耶稣走近一个地方，我哋咧去到油麻地，应该咧就先提尖沙咀啦，但系居然咧就提咗佐敦。耶稣是经过在佐敦和尖沙咀就去到油麻地，作者是用了一个叫做倒转地点。倒转了地点的时候，你就会问耶稣讲了什么话？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去。如果这解的时候，就叫门徒行回转头了。明我讲什么？他们呢就去到一个地方，可能就是伯大尼。当然这些历史资料成为了解第一节去到第三节的考虑，我即管提供给大家，当我了解这段经文讲什么。但其实到最后你发觉这些资料其实是不可靠的，其实帮不到你。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是你会留意到，我想重复地去演绎要解这些资料，其实你会发觉如果你是马可，你想清楚你要讲耶稣入耶路撒冷，你使唔使写呢啲咁嘅嘢嘅咧？佢哋话耶稣骑路咪得，耶稣系做咗一个嘅吩咐，呢、这个吩咐系对咗两个门徒讲，佢就话嗱，你哋咧去对面嘅村，入到去就会见到一头驴，有头驴就喺嗰度，系冇人骑过嘅。如果或者咁讲啦，我同阿树熊讲嗱咁样，嗱你啊行出去，一阵间去文明里啊。去到文明里就会架车，架车是没人揸过的，咁你就记住就去开架车，咁跟住你会见到隔篱有个人，嗰人问你做乜嘢，你有冇卡车呀？梗系唔系啦，唔系你想卡着架车，咁跟住你话唔系，阿牧师就要用佢， 佢就会咧啊好快还翻架车，咁嗰个人咧就会俾条车匙你噶。你明我讲乜嘢？点解喺呢段入耶路撒冷嘅路嘅最尾一集，耶稣特别同嗰啲门徒讲呢段嘅经文？如果你睇第四节咧，头先我哋有姊妹帮我读啦，门徒去有冇去啊？
有，
去到见到咩？一头小驴，仲见到佢喘喺门外嘅街上，佢哋就解开嗰只驴。结果有冇人啊？有人问佢，问佢嘅时候，你哋做咩解佢啊？第六节，我想读多次，大家一齐读第六节。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话回答他们，那些人就让他们牵走了。我想问啲门徒点解咁叻嘅？系啊，嘉慧话第一听话啦，点听话？跟住耶稣去做乜就做乜啦。仲有咧，耶稣叫佢讲乜？但系我哋做基督徒系点嘅？佢中意讲乜就讲乜，加多啲嘢。呢班门徒系学紧一个功课。下个星期我哋翻嚟再睇呢班门徒。我哋下个星期会睇第十四章，系讲最后晚餐。如果你熟最后晚餐咧，你会发觉最后晚餐之前，耶稣都同呢班门徒讲。另外，耶稣系差派两个门徒去为到耶稣预备。咩意思？好多人唔系预备好去跟从耶稣。嗰班和撒拿和撒拿嘅，佢哋话主啊主啊。另外一班人，佢哋有去到圣殿里面去服侍上帝，但系佢哋将圣殿变成咗贼窝。而呢一班跟从咗耶稣嘅门徒，咁你会即系代入啊？我哋应该似佢啦，系咪？上帝嘅儿子耶稣基督坐住一只驴进入，但系我都系唔明白，点解要叫班门徒里面嘅两个去预备一只驴？个主角系边个？究竟呢段经文由第一节一路去讲到耶稣进入圣殿，对住圣殿嘅人推倒佢哋，心里边要做买卖？心里面要去赚钱，心里面去要为自己筹算。究竟这段经文由第一节一路落，耶稣在马可福音的记载是想讲什么？有没有人想试一下想？如果第一节去到第六节，那个焦点除了耶稣之外是什么？是门徒。这一班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人将要负起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耶稣去到一个村子，叫他们走回头。如果你是耶稣的两个门徒，我试一下引申，这个有少少是诠释的空间。那个门徒说，刚才我经过你不叫我，你听不听明白他说什么？所以我觉得有些释经书给了这个资料，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资料，就是当我们在尖沙咀去到佐敦，跟着说、啊、你落车，我们去继续去油麻地，你回去尖沙咀帮我拿架车。因为我们读不到做耶稣的门徒他们要改变的是他们内心追求的方向。这个当然我推测了，记住今次讲到有些推测成分的、啊、推测就是有些东西不准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是准的。往往上帝要差派一个人，不是行这个人心里面要行的方向。上帝第一个的考验就是叫这两个门徒行回转头，跟住拿一只驴过来，快点追上我们。会不会今天我们被上帝的差派是要回到转头，好好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去预备？我或者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看过一本书，里面是一个牧师或者一个博士，是一个神学院的讲师写，他写过在他人生侍奉里面遇到一个 很低层的日子。他说，我明明觉得我自己是侍奉上帝的人，我知道上帝给了一个差派，给了一个呼召我， 但为什么我越来越做传道人，越来越做服侍上帝的工作的时候，这个上帝给我的呼召，或者上帝给我的差派，越来越重，好重。跟着他想起烦劳苦担重担的，有什么问题？我记得周姑娘跟我们分享的经文，就是我们要当负什么主的呢？耶稣在你生命里面是有一个计划，就是要你要什么上帝的呃。那你就问我了，如果上帝给我呃你的话，那你就说啊，这个呃是为我度身而做的，好了，但是你不甘心去着，那是谁改？是你。我们的生命是需要除去的，不是我们不够侍奉的心，或者我们不是不够顺服的心，或者我们不是不够尊主伟大的心，但我们未有的是一个悔改的心。接下来是受苦节，我想藉着受苦节之前去预备大家去思想耶稣的受苦。总结一下好不好？总结一下，就是如果你今天看得明这段经文，不是用正面的角度去讲耶稣的差派，是讲耶稣被差派的时候，居然人是不认识他，他们只是叫主啊主啊，救我啊救我。另外耶稣很着紧的是进入你和我的生命里面，去留意一下，去鉴察一下，究竟我们内心有没有遵行神的心意。而耶稣就给了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我叫你去做的事，无论那个结果是怎样，那个结果是只驴已经预备了，但是你要跟我的计划，做我吩咐你做的事，讲我吩咐你讲的事。我想起一首歌，上个星期圣餐的时候，我 有一位弟兄姊妹跟我说，他说很喜欢晚祷这首歌，我试下再读这首歌的歌词，去帮助我们思想什么叫主的差派。他说这样说，若我今日伤害他人心灵，若我今天使他人走错路，若我今天照己心意偏行，求主赦免。若我今天言语不合体统，不关怀别人需要与痛苦，或许使别人受伤害，别轻，求主赦免。如果我今日对人冷酷无情，若我只贪图安逸舒利，不愿完成上主交付使命，求主赦免。求你赦免我所承认罪疚，求你赦免隐藏未显显柔，求你常常引导爱护保守。阿门，阿门。第三段是这样讲，若我今天对人冷酷无情，若我只贪图安逸与舒利，不愿完成上主交付使命。在圣殿，耶稣进入的殿，耶稣见到的是人在那里贪图。在入圣殿之前，是一段很震撼的邀请，耶稣叫两个门徒行翻转头。我刚刚想着耶路撒冷，我想着好像这班人在那里叫主啊主啊主啊，耶稣叫我行翻转头，叫我拖一只驴仔，还是要我讲乜就讲乜。这个是侍奉，这个是差派。无论你去到很成熟的灵里，或者你刚刚信主，上帝要的是我们愿意被他去差派完成使命。我想借这首诗歌晚祷，我们去回应上帝，让我们看一看，究竟在明天开始你怎样去接受上帝的差派。我们看一看这首诗歌，我们再做一个祈祷。麻烦司琴。